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杂志。疫情之下，不知道您生活的好吗？这段时间是不是感觉到自己的电子邮件特别的多，有些时候是不是有些想法就是赶紧把电脑关上，别再开机了。疫情确实改变了我们发电子邮件的方式，也改变了我们对电子邮件的依赖程度。但是您知道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封电子邮件是什么样的吗？您知道电子邮件的历史吗？那么今天我们还是请到了特约记者焦露，跟大家来聊聊电子邮件的发展史。焦露你好。
夏雨好，听众们好。
我们聊到了这个电子邮件的发展史，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就是说这个第一个电子邮件是怎么回事
啊？对于这个世界上第一封电子邮件呢，也就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个 email， 根据资料记载呢，现在一般是两种说法。一种呢是根据互联网周刊的这个报道，世界上的第一封电子邮件是在1969年10月，是由一位计算机科学家叫做伦纳德，也就是Linear 的教授发给他的同事的一条简短的消息。那么根据这位教授他自己的这个解释呢，当年呢他是试图通过一台位于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计算机和另一台位于旧金山附近斯坦福研究中心的计算机，通过这两台计算机进行联系。那么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就是从一台计算机登录到另一台。那么当时登录的办法呢，就是嵌入 LOG。 那么呢当时呢他就是说嵌入了一个 L， 然后问对方你收到了吗，对方回答说啊我收到了，然后呢他就依次嵌入 O 和 G。 那么不幸的就是说还没有等到对方收到 G 的这个确认呢，系统就瘫痪了。所以呢也有戏称说世界上第一条的网上的这个 email 的信息就是 LO， 那它还甚至还有一个你好的这个意思。
是不是这个我们现在这个 LOL 的由来也是由此传过来了，也不得而知啊。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第二种说法它讲的是在1971年，也就是第一种说法的这个两年之后，当时是美国的国防部资助的一个叫做阿帕网，它是被大家用的比较频繁。那么一个非常尖锐的这个问题就出现了，因为参加这个项目的科学家们呢，他们是在不同的地方从事不同的工作，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分享各自的研究成果。那么大家因为使用的是不同的计算机，那么这样子就是说非常不便于交流。那么他们希望呢是需要一种能够借助于网络，在不同的计算机之间去传输这些必要的数据。那么当时呢就是为阿帕网工作的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瑞，他就是说把一个可以在不同的电脑网络之间进行拷贝的软件和一个仅仅用于计算机单机的一个通信软件进行了这个功能合并，并且呢把这个合并后的这个软件命名为叫做 Send Message， 它是简称为是 SNDMSG。 那么他为了测试呢，他还用这个软件在阿帕网上发送了第一个电子邮件。那么这个收件人和发件人呢都是他自己。那么后来呢尽管这个细节呢他自己本人也不是很想得起来了，但是呢就是据这个就是他们互联网的这个记载呢，就是这个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第一封的电子邮件。那么同时在这个电子邮件中呢啊，他也选择了这个 at 这个符号作为用户名与地址之间的间隔，因为他的感觉是因为这个符号呢比较少用，比较生僻，而且呢一般不会出现在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当中。
所以最早的 at 的由来也是由此而来的。我查到一些资料说为什么咱们这个电子邮件的这个地址中一定要包含一个 at， 就像刚刚焦露所说的，一个就是说这个出现的比较少，毕竟在很多英文的名字中也没有看到中间会有一个 at。 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其实最早呢这个 at 是来自于这个打字机，那么打字员当时的时候会打这个 at， 比如说五个苹果每个5块钱，那么中间就有一个 at， $5 each， 所以要用到这个 at。 那么最后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 at 也是地址的意思嘛，毕竟我们经常就是说邮箱电子邮件地址，哎，您的电子邮件地址是什么呢？ at 有在的意思，所以也感觉是一种登门拜访了，可以说是这么一个理解。
对，那其实在世界各个不同的国家呢也有很多人对这个 at 这个符号有一些挺有意思的昵称。比方说呢在荷兰呢就被称为小猴子尾巴，在德国呢它被称为蜘蛛圆，那么在西班牙和葡 萄牙语中呢，它是一个古老的重量单位的一个象征。那么在中国呢，之前也有人把它称为这个小老鼠。那我想这个鼠标，我们有时候也是说，哎，像形状像个老鼠，可能它刚好和 at 这个符号，也是很类似的啊。
对，所以 at 有很多讲法，这让我想到我自嘲一下啊。刚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其实我申请了一个电子邮箱，但是这个 at 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我不能说是 a 加一个圈，对吧？所以后来隔了很久呢，才发现啊，以后我就跟别人说是什么什么什么 at 什么什么什么 .com.au 就可以了。在这里还是小心点，不要一不小心把自己的电邮说出来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有一些的名人啊，一不小心把自己的电邮说出来，好像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是吗？
对，其实也挺有趣的。比方说这个比尔盖茨，微软的他呢，是从1982年7月开始使用电子邮件的。因为当时在微软办公室是一个新的局域网，连接着所有的这个机器，那么比尔盖茨他是被分配到的一个用户名，就是 BILLG， 那么所以呢，他的电子邮件地址就是 BILLG@microsoft.com。 那么这个就是因为在其他的很多的这个地方有出现，那么所以呢，很多就是他的追捧者，他的粉丝呢就很感兴趣，就会马上给他发一封邮件试试。像我这几天也尝试了一下，居然没有被退回来，证明这个邮件应当还是在被使用中的。那么有一个美国比较受欢迎的情景喜剧辛普森一家，那么他当时呢就是在他的第14季呢，有一位剧中的父亲呢向这个观众展示了他的一个有趣的电子邮件地址，叫做 chunkylover53@aol.com。 那么这个邮件地址呢，他本来是这个剧的作者马特代表这个剧中的这个爸爸去回复一些就是小观众啊，还有一些家长的一些有趣的一些提问呐、或者是一些评论。那么在当时呢是非常有趣的，但是呢因为这个剧的热播呢，这个粉丝太多了，那么这个作者实在就没有时间就是去回复这个成千上万条的这个观众的热情的这个邮件信息。那么我们也会讲到，就是还有一个苹果的创始人这个 Jobs。Steve 在他就是去世之后呢，他的这个接任人，现任苹果的 CEO Cook， 他竟然每天就是他就4:30就起床收发邮件。那么也有人发现，就是 Cook 也有一个他的电子邮件，也有很多苹果的粉丝经过多方求证呢，他们查出来是tcook@apple.com。那这个呢，如果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感兴趣的话，可以尝试一下看看，说不定会不会真的是收到这个 Cook 的这个回复啊。
但说到这一点，其实疫情也改变了我们收发邮件的这么一个习惯吧。其实比如说现在在疫情之下，很多人可能会尽可能的去发简洁的邮件，而且因为每天的这个邮件信息量很多嘛，你看刚刚焦露说的这个苹果的 CEO 早上4:30就得起来去收邮件了，所以人们现在对任何错误的容忍度都很低，一个简洁的邮件可能说是非常重要。那么据悉呢，在一个采访中，有一位工作人士就曾经提到，他说他最喜欢的这种邮件方式就是有人给他发邮件，然后告诉他，如果你忙于手头的事呢，只要给我发一个哭泣的表情符号就可以了。对此也是非常赞赏的，因为现在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发邮件了。当然了，在这里提到的还有很多朋友在疫情之下研究出了自己发邮件的一种方法啊，比如说一个叫做三明治法。什么叫三明治法呢？就是在邮件的开头和结尾啊，都提到目前的局势情况，比如说新州疫情怎么样，维州疫情怎么样，那么在中间再加上您想收发的一些信息，比如说您想发给比尔盖茨，那就问问他最近好吗，或者说有一些什么事情需要找他。之所以这么安排呢，是更可能会体现出您的这种共情能力，尤其是可以在邮件的末尾啊附上一些有趣的动物视频，感觉更人性化一些。尤其在疫情之下，我们其实也很需要别人对我们的共情。当然了，如果你不这么发邮件啊，还有可能一不小心您的邮件就进入到别人的垃圾邮箱了。这个垃圾邮箱呢，可能还是非常非常有典故的。
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就是两种情况，一种就是说可能第一次给你发送邮件的人，如果你一直说没有收到，那这个人就会提醒你，哎，会不会进到你的 spam 里面去了，也就是说你那个垃圾邮件的那个文件夹里去了。那么还有一种就是的确是有很多的人发广告，就是他可能从别的地方得到你的这个邮箱地址，你就会收到 很多的这个垃圾邮件就很心烦，就是每天就是马上给它删除掉。那么其实呢，就是这一类就是没有经过请求的这些电子邮件呢，我们把它称为 SPAM， 就是 spam 嘛。它其实最早这个说法是源于1970年，当时在电视上有一个首映的一个系列短小喜剧，叫做《巨蟒集团》的这个喜剧。它呢有一段时间呢，就是说是因为这个 spam 的它有这个罐头猪肉的这个意思。那么当时呢，这个就是猪肉罐头特别受欢迎嘛，几乎到了无处不在的这个程度。那么在这个短剧中呢，就是有一对夫妻，他们尝试着点早餐，结果呢，在服务员报的这个菜名中，几乎每一道菜都含有 spam。 那这位妻子呢，她其实不喜欢吃这个猪肉罐头，她就要求在菜中就去除这个 spam。 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个餐厅中的另外有一群人就中断了他的这个谈话，并且呢大声唱这个，就说这个 spam 是 wonderful spam。 那么当时那个服务员就非常气愤，那么他们继续就是更加高歌。那么这个小品呢，就有一位这个历史学家就出现了，那么他呢就把这个 spam 这个词穿插在他所有的这个谈话中，因为他认为这个 spam 的这个引用，一个是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确具有一定的这个历史意义。再后来呢，这个spam 就被用来称呼这个互联网上到处散布的一些垃圾邮件。那么在1998年的时候呢， spam 就被加入了牛津英语词典。那么还有一些电子邮件退订呢，也被列入了数据保护法。
很有意思啊，感觉到我们现在是越来越依靠电子邮件，也因此有很多新兴的词汇是跟着电子邮件应运而生了。比如说这个 spam， 其实我还挺喜欢吃猪肉的。说到这里的话，给大家提供一个数据啊，那在疫情之前，在2015年呢，全球的电子邮件用户数量就已经是25.9亿人了。那么全球每天收发的电子邮件数量为2056亿次，2056亿次。在疫情之下呢，显然我们对电子邮件的依赖程度可能是呈几何数的增长了。所以如何去收发电子邮件，如何去给大家通过电子邮件带去自己的祝福，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了。
因为现在疫情一封锁嘛，大家的心情都比较烦躁。那我想的是说，如果你除了跟朋友之间有一个微信联系，我们不妨，如果你知道你平时比较熟悉的一些亲朋好友，他们是经常在使用邮件的，那你不妨就是给他们发一封邮件，就是简单的问个好，或者就是聊几句，我想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一份惊喜。
您也知道该如何去行动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特别记者焦露接受到我们的采访，感谢焦露，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